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经典讲台。在今天节目开始呢，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猛攻城墙。猛攻城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旧约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节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干净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我们再读一次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节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干净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司布真牧师讲道及分享当中呢，要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猛攻城墙。基督徒我们一直谈论光荣的胜利，辉煌的成功，或者说围困和突袭。我们对我们所夸耀可怕的事实其实知道的很少。如果我们的眼睛曾经见过真实突袭某个城市的一个画面，甚至洗劫城镇的画面，看过士兵掠夺和野兽暴行的话，那个时候鲜血流尽，长时间的拖延会使人发狂。如果我们真的见过所谓的血流成河、血肉横飞的战场，如果我们能够在尸体和死人当中度过一小时，哪怕我们只是让战斗的喧嚣和枪炮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，如果我们对别人感同身受的话，那我们就不会那么高兴了。一个敌人的死对我们来说，和一个朋友的死都是令人遗憾的事，不都是我们的弟兄吗？耶稣不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吗？我们不都是一个身体吗？神不是从一本造出万族吗？那么当我们听到敌人被杀，或者说数以千计的人倒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也不要因着他们的死亡而高兴。这暴露了和基督教信仰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度，和伊斯兰教或者佛教这些严苛的教义更加类似，但是和荣耀神的福音的真理是完全没有一点一致的。然而尽管如此，我们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可能会经历的任何喜乐，因为他希望战争的魔力最终被清除。我们应该鼓掌，阿尔卑斯恩的子孙，我们应该欢呼，你们的剑有入鞘的希望，你们的子民不会像镰刀前的草一样被砍倒，你们灶台前的荒芜现在要止住，暴君要被压倒，和平要被恢复。带着这样的看法，让我们欢欣喜乐，让我们歌颂赐我们胜利的神，为地球的伤口被止住而高兴，使它不再流血，使和平被建立。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持久的立足点，我想这应该是基督徒的观点。我们应该开心的是我们有更好事物的盼望，但我们也应该为可怕的死亡或者是屠杀而感到悲哀。 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程度会到如何，但是历史会把它写在黑暗的事物当中。我恳切的祷告，我们勇敢的士兵可以通过在胜利中的节制，在匮乏中忍耐，在进攻时勇猛，而使他们自己得着尊荣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那现在我们要谈谈另外一种不同的围困，对城市的另一种的洗劫。耶路撒冷犯罪得罪了神，他悖逆至高者，为自己设立了假神，向偶像跪拜。那么当神以惩罚威胁他的时候，他在自己周围也建造了坚固的城墙和堡垒。他说，我是安稳的，尽管耶和华离开了，我却要相信各国的神，尽管圣殿倒塌了，我却要依赖我们所建立的这些堡垒和坚固的防御事工。但是神说，耶路撒冷，我要惩罚你，你们是我所拣选的，因此我要惩罚你，我要召集强大的人对他们说话，我要命令他们到你这里来，他们要为这些事来访问你们，我的灵要报复这样的国。他召集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，用陌生的语言对这些残暴的人说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净尽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因此神用恶人做他的鞭，惩罚更加邪恶的国家，就是他所过去喜爱的国。那么今天我要用四种方式呢，来讲这节的经文，讲给不同的人听。首先我想这是讲给属神的教会的，你们要上他的墙，神是在讲给他的敌人听的，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这也是讲给很多基督徒的，神经常会用苦难和仇敌攻击基督徒，除去他们的城墙，因为不是属于神的。那么这也是讲给刚刚信主的信徒说的，他相信自己还没有被降服。神对怀疑、恐惧、定罪和律法说，你们去对付他，不要毁坏净尽，除去他的堡垒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最后这也是给目中无人的罪人说的，他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希望通过联手而逃脱惩罚。神最后对他的使者说，你们要上他的墙。然而在最后的时候，他要改变下一句话，要毁坏净尽，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首先呢，我认为这节经文是讲给教会的。神经常对教会的敌人说，你们要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净尽，只可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神的教会非常喜欢建造围墙，这是神不认可的。他不满足于相信神的手，他乃是在上面添增一些额外的助力，这是神极其厌恶的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诗篇也告诉我们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但是神的百姓并不满足于耶和华围绕他们，他们寻求其他的保护。教会也是经常向耶雷布王寻求帮助，向世界寻求帮助。所以神就要对他的敌人说，你们要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净尽，只可以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他不应该有城墙，我就是他的城墙，他不可有别的城墙。首先我要提到的是，神的教会有的时候试图使政府成为他的城墙。古罗马有一间教会是圣洁敬虔的神的教会， 岂会有在以色列的神面前敬拜下跪？但是某一个狡猾的君主名叫康士坦丁，他认为如果他成为基督徒，他就能更加牢固地掌控帝国，击败其他的有牧师辅助的指挥官。为了达成他的目的，并且提升他自己的荣誉，他假装看见了天上的异象，自称是基督徒，使他自己成了教会的元首，信徒的领袖。教会落入了他的手中，然后国家和教会就结成了同盟。罗马的教会和国家结成了同盟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成了不纯洁腐败的群体呢？他成了世界的羞辱，他最后的痕迹越早清除越好，这是因为他建造不属于耶和华的城墙。神对他的敌人说，你们要上到他的城墙。是的，他的叛教是如此的大，毫无疑问，全地的审判者要将他毁坏净尽。启示录当中预言要成就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现在有真正的新教教会呢，和政府结下了不圣洁的联盟。基督做见证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但是他们仍旧俯伏在君王的脚下，他们得到了国家的捐助和帮助，所以他们变得高大有能力，受尊重。他们嘲笑那些纯洁的教会，这些教会不屈从，不和地上的君王同流合污，而且是为着救主的王权挺身而出，并且只仰望基督做教会的元首。他们对我们使用分裂者、不信奉国教等等的称谓，但是我相信神也要对每一个国立教会，无论是英格兰教会、爱尔兰教会、苏格兰教会，或是任何地方的教会说，你们要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灭净尽，因为在他的中间还有成千上万虔诚的人。圣经说只可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即使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有除掉这些城墙的动静，英格兰教会的圣洁敬虔的人在过去的几年间有成倍的增加，我们非常感恩欢喜地看到英国国教的巨大进步。我想没有哪一类的基督徒在改教当中比他们的发展是更快的。在他们当中有一股骚动说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政府之下呢？有很多神职人员说，我们对这个联盟没有任何的奢望，我们很高兴摆脱国家的一切控制。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不按着他们的信念这样做。他们说除去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如果他们不自己除去，我们会慢慢的发展。在上天的帮助下，我们将在美好的一天为他们除去他们的城墙。他们会惊醒过来，发现教会的税和十一奉献停止了，他们必须靠自己站立或跌倒，因为神的教会足够强壮，可以自己站得住，不需要政府。对英格兰教会来说，那将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愿神祝福他的教会。我爱教会，但是那些城墙被拆除，当国家捐助的最后一块石头被拆下，那个时候要拒绝国王和王子的不必要的帮助。那个时候他会以一个荣耀的教会出现，就像洗过澡的羊一样，他会是我们国家的荣耀。而我们现在这个远离他的人非常很可能也会落入他的怀抱中，因为他的总纲是真理的精髓，他很多的孩子们都是世上的精英。 天使啊，快吹响你那战争的号角，发出命令吧。你们要上他的墙，但不可毁坏境界。他是我的一个教会，除掉他的城墙，他们不属耶和华。神和这样的城墙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恨恶他。以色列的神厌恶国家联盟。当列王成为真正乳养他的父亲，他们另一种的关系方式，支付示巴的黄金，并自愿献上他们的虔诚。但是其他的教会也为自己建造城墙，这个发生在我们中间，也在其他的宗派当中。有些教会用他们的会友的财富建造城墙，这是值得尊敬的会众，是最值得尊敬的教会，其中大部分的会友都是富有的。他们自己说，我们是强大富有的教会，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，我们可以站得稳固。你会发现，有这样想法的地方，他的祷告会出席状况都不会很好。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多多的祷告来支持这样的事业。如果需要一张5英镑的钞票，有一个弟兄说，我可以给你啊。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请传道人来聚集众人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了。他们是由安静的人组成的荣耀的团体，他们喜欢听客厅里那些传道人的讲道，他们认为喜欢众人都能够明白的事物有损他们的尊贵，那将是对他们高尚尊荣地位的一个贬低。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些教会在那里，财富和等级被认为是首要的，但把矛盾指向他们是不公平的。我们确实喜欢在我们中间有财富和等级，当神把能为真理做贡献的人带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感谢神。当我们看见撒该有充足的金银，把他的财富当作礼物送到主家里的穷人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。我们喜欢看到王子君王带礼物来，并且在全地的王面前下拜。但是如果有什么教会在金牛犊面前下拜，就会发出这样的命令，你们去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境界，只可除掉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，教会就会倒下了。神会使他卑微，他会把他从高处拉下来，他会说，尽管你住在山穴里，在星宿中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，我的右手必临到你。神不会让他的教会依赖人，神不会让他的教会依赖人或相信王子，这样的人必受咒诅。他说，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他的叶子要枯干，结不出完好的果子。还有些教会呢，他们依靠知识学问，他们的牧者的知识好像是一座伟大的要塞堡垒城堡一样。比方说，他们会说，这些未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传道人能做什么呢？他们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喜欢有理有据的人，提出大量的圣经批评的人，可以做决定的人。他们依靠他们的牧者，他是他们的力量之塔，是他们的一切。他恰好是个有学识的人。他们说，反对他的人有什么用呢？看看他的学问有多么大，为什么他的敌人们会被切成碎片？因为他是如此的强大和博学。千万不要说我轻视学问或是真正的知识，让我们尽可能的要有学问，要追求知识。当有学问的人被带进教会，当神使他们有用时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呢，现今的教会开始太过相信学问，太过依赖哲学，依赖人的知识而不是神的话。我确实相信 很大一部分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人的话上，而不是在神的话上。他们会说，某某神学家这样说，某某将经文解释得非常的美好，这一定是对的。但是无论那个教会这么做，神会说，你们去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灭净尽，只可除掉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但我认为教会最坏的城墙呢，就是极其的谨慎。他认为传讲圣经当中某些令人讨厌的真理是不恰当的，他们提出了各种的理由，其一就是因为他会拦阻人来到基督面前，另一个原因是某些人会被福音粗糙的边缘所冒犯到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隐藏他们吧，你不需要讲某某教义，为什么要讲有区别的恩典呢？为什么要讲神的主权？为什么要讲拣选？为什么要讲持守呢？为什么要讲有效的呼召呢？这些都会冒犯人，他们不能够承受这样的真理。如果你告诉他们基督的爱、神浩大的怜悯等等，总是令人愉悦和满足的。但你一定不能够讲深奥的律法和行为，你一定不能够扎他们的心，把长枪刺入他们的灵魂，这是危险的。因此很多教会躲在极其谨慎的城墙后面，你们从没有听见他们的牧者讲什么反对的话，他们在布幕的后面是相当安全的。你会非常的困惑，不知道我们当代的神学家们真正的教义观点是什么。我相信你们会在一些简陋的教堂里半个小时之内学到的教义知识，比在你们大教堂里半个世纪里学到的还要多。神的教会必须要再次更多的依靠纯正的真理，依靠简单的福音，依靠神的恩典和纯粹的教义。我们祷告盼望教会没有任何的城墙，只有神的应许。愿神做他的力量和盾牌，愿神的盾牌在我们头上永远保护我们，愿我们永远不离开单纯的信仰，无论人听还是不听。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说，人用各样的诡计攻击我，我都称他们是虚妄的谎言，将福音刻在我心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经文讲给基督徒神的真儿女来听。真信徒也有倾向做教会做的事，建造各样的城墙，是不属耶和华的，把他的盼望、信心和喜爱放在别的事物上，而不是以色列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首先我们常常建造并且藏在其中的城墙是对受造物的爱。基督徒的幸福应该是在神的里面，并且只在神的里面。他应该能够说出，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，从你而来，并只在你里面，我才能得到幸福。基督的位格、恩典、职责、怜悯都应该是我们唯一的喜乐，我们的荣耀应该是基督就是一切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天生就太过依靠我们自己那存不住水的破水池了。在漏了水的水罐底部有一两滴的安慰，在它干涸之前，我们不相信它是破的，我们更相信它而不是活水的泉源。现在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愚蠢地为受造物建造城墙，那么神就会对苦难说，你们去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有一个父亲呢，他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对他来说就像是自己的血肉一样宝贵，他要谨慎，免得孩子成为他最宝贵的，免得他的孩子坐上了至高神的位置，成了他的偶像。因为只要他这么做，神会通过苦难 对他的敌人说，你们上去攻击他，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有一个丈夫呢，他宠爱他的妻子，当然这是应该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够太爱他的妻子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，那这是无限的。但这个人却喜欢到了愚蠢和拜偶像的地步。神说，你们要上他的墙施行毁坏，不可毁坏净尽，只可除掉他的城墙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
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造宇宙万物，来到真神的面前，敬拜赞美称颂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生命气息，来到天父你面前，敬拜赞美称颂。我和我的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屈膝高举双手，你是独一真神。我和我的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献上全心敬拜，哦，你是唯一真神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造宇宙万物，来到真神的面前，神的儿女，他造生命气息，来到天父的面前，敬拜赞美称颂。我和母你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屈膝高举双手，即使努力真神。我和母你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献上全心敬拜，哦，你是唯一真神。我和母你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屈膝高举双手，你是独一真神。我和母你同在，因你先爱我们，献上全心敬拜，哦，你是唯一真神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司布真牧师这个讲道集《猛攻城墙》第一部分呢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下次呢，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探讨在这篇讲章后面的后半部分，也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